这个今天是2005年，三月多少啊？
27号
。心经是这个讲第五次。现在呢，就是讲到了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这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部分。我们再把这个位置再说一下。现在讲到第三个大问题，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题目啊，那个原来记得简单叫核心，就是五蕴皆空。你今天呢，你可以加一个，就是你记得多一点就可以。心经的核心，第三部分是心经的核心。心经的核心是什么呢？五蕴皆空。写完之后呢，后边加四个字儿，成佛之智。就是说，心经的核心是五蕴皆空。说我为什么要学五蕴皆空？学五蕴皆空干什么呀？五蕴皆空就是你成佛的智慧。就是说，如果你能把五蕴空掉，你就成佛；空不掉，你就是凡夫。就是说，你靠什么成佛？就靠你把五蕴能够空掉。现在呢，我们是在理论上空，就是说我听这个，你为什么五蕴是没有的？我来听这个理论，我听明白之后呢，我就这个经常的这样来思维，我就不执着说这个色是有什么声是有啊，我就知道这个就是色声香味触啊都没有了，经常的熏习，然后呢你熏习的达到一定的这个量质量，哎，你就能证到，就真的五蕴在你面前就能空掉，这个时候就是初地菩萨，然后你再继续修行，然后就能成佛。所以五蕴皆空就是成佛的智慧，成佛之智。这是大题目。上节课咱们开始讲这个下边的第一个小题目叫什么呢？叫眼见不为实。这是违反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说法的，世间一说都是眼见为实。哎，现在我就告诉你说，眼见根本不是实，哎，眼见为虚。这个呢是个关键，这个就是我们来这个上节课已经开始讲了一点这个道理，到最后得了一个结论说你的眼睛实际上对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看见。现在肯定我们大伙对这个结论呢还不是这个太服，这节课呢我们就来接着这个讲这个道理。先这个呀，这个有的居士说啊，上节课没听，这个是不是复习一下？不用复习，这个所有的经从头到尾，咱们讲的课也从头到尾，实际上老在重复一个核心，就是重复五蕴皆空，重复一切法空，就是老在重复这个，无非是今天这样讲，明天这样讲，哎，这个讲的东西不一样，讲的道理都一样的。咱们今天这也算复习，也就算这个往下讲了，咱们开始啊。怎么复习呢？这个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小时候的一个语文课，有一个课好像是鲁迅的社火呀，是什么呀，他这个有一句啊，他说一轮金黄的圆月，这个挂在蔚蓝色的天空啊，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吧，记不太清了啊。哎啊，故乡哈。当时我为什么对这个印象深呢？那个时候小孩一想，月亮都是白的，他怎么说金黄的圆月呢？后来注意一看呢，那个月亮刚升起来的时候真是金黄的啊。那个咱们今天呢，不管它月亮是什么色儿，问一个问题，你看见月亮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你现在回答啊。你看这个回答，这个各种各样的都有。你看咱们现在今天呢就来这个就是说怎么是准确的回答，怎么是正确的回答。正确的回答是你根本就没看到月亮，这个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呢？你想一下，你看到的是不管是一轮金黄的月亮还是一轮这个银白的月亮了啊，不管是什么色了，你看到的是那个月亮的颜色，是吧？你看到反映在你眼里头是颜色，或者是咱们再放松一点说啊，你就算看到了月亮的光，但是那个光是月亮的光吗？月亮本身不会发光的，对不对？那个光是太阳的光， 太阳照到月亮上，反光反到你的眼睛里头，所以说你看到的光根本不是月亮的光，你见到的光不是月亮的光，你凭什么说你见到月亮了呢？那是太阳的光。说月亮的反光，你知道月亮是什么东西反过来的光呢？你根本就没见到，是不是啊？你见到的只有光，你根本没有见到月亮。你是根据你见到的月亮的这个反光，而且是反的太阳的光。如果用另一种光照月亮的话，那肯定反射过来的是另一种光，对不对？你怎么能根据那个不是月亮的东西来判断有一个月亮呢？所以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就是说你根本就没看到月亮本身，哎，说我看到月亮的这个光了也是说错了，那不是月亮的光，是太阳的光，月亮本身没光，所以等于你就看到了太阳，就是算通过月亮反射过来的光，看到的是太阳光，根本跟月亮就是这个不是，跟你一点月亮，关于月亮的这个东西你都没看到，所以呢实际上你没看到月亮。用这个道理来这个推广到我们就现在，说你看到我了吗？大伙儿都肯定觉得看到了，不看到你怎么听啊？实际上你根本没看到我，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灯光，灯光照在我这儿在反光，你看到的这个灯光是我吗？这个应该谁也能回答，灯光肯定不是我呀。所以你关于我，其实你没看到我的本体，没看到我的本身，哎，你是看到我一个反光，算我引起的一种现象，而且那个现象还不是我的，那灯光不是我吗？然后就是上节课咱们接着分析的，说你真的看到光了吗？这又是一句瞎话。你说我看到光了，这又错了。你没看到光，怎么讲呢？咱们还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说没看到月亮。什么叫看到？看到是直接看到，不能加猜想，不能加推想，不能加分析的，那叫看到。一睁眼睛五颜六色都出现了，这叫看到。你不能那个分析，你那个什么叫看到月亮，你不能说我一看，哦，这是个金黄色的或者银白色的啊，这种这一般这就是月亮啊，你不能这样去那个判断。有时候月亮太阳分不清的，就是在这个有时候那个太阳啊到那个黄昏啊早晨啊或者雾比较重的时候啊，跟月亮差不多，哎，这月亮太阳啊，你要分析一下。也就是说你并不是看到那个东西了，你是分析出来的。什么叫看到月亮？要是真正看到月亮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月亮啊直接触到你的眼睛，或者是说更说准确点，直接触到你的意识。月亮啊就是直接跟你的意识挨起来，这叫直接看到，这叫直接看到。哎，像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你没看到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并没进到你的眼睛里头。说那我在这儿你在那儿，你怎么觉得看到了呢？你其实看到的不是我，哎，你看到的是灯光，哎，灯光的一个反光。究竟我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把这个光反过去了，你是不知道的。说你这不是这个肉吗？肉又是你推想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看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你并没有看到外边。然后就说这个光，说那我看到灯光了，你说月亮我看到太阳光了，然后我们就说你其实光也没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光只是到你这个眼睛这是接受的光，到眼睛跟那个视神经，到视神经这儿啊已经就变成不是光了，变成那个就是什么叫电脉冲啊，或者说什么电信号啊，反正实际上科学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信号，科学不知道这个视神经信号给大脑啊究竟送了点什么信息，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呢，大脑就是这个一刺激大脑呢，就是这个他一分析这个视神经的信号啊，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呢？他分析了之后他就给我们用颜色描写出来了，所以这个颜色呀仅仅是在我们的眼前显现出来的一种东西，这个颜色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个颜色呀，仅仅是在你的面前，你的大脑跟你的这个所谓眼睛啊，收了光，光变成电，这个电信号，电信号又刺激大脑，他们这么一通那个劳动，结果大脑呢就给你翻译出来了，说你外边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呢，肯定外边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呢，它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这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跟其他动物，甚至其他道的众生去对比去，哎，动物跟你看的颜色不一样，他的那个翻译官跟你的翻译官用的说的话不一样，你说的是汉语，他说的是英语。牛的那个意识呢，他就告给他一翻译，牛一睁眼睛呢，他一看那个就是个灰白色的世界，哎，就是黑白的世界，没有彩色的。大部分的这个哺乳动物都是这个黑白的这个视觉感觉，那是他的那个意识啊给他显现的。为什么我们显现不一样呢？造的业不一样，果报不一样。哎，你如果造了大福报，身为天人，你肯定看到的颜色又非常丰富，哎，非常微妙，用人的语言又不能表达了。然后你要是升到其他道呢，当然天道已经算升到其他道了，你看的颜色不一样。鬼道众生不但看的颜色不一样，连这个东西的形状都不一样了。哎，他可能看北京啊，可能凄惨的很，可能是这个就是又冷又这个又到处找不到吃的啊，什么一很凄惨的这个景象。你说像人一看，这不到处都是吃的吗？他就找不着吃的，没他能吃的东西。哎，就是看的那个东西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你再到地狱众生，那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颜，你的面前显现什么颜色，完全是由你前生的记忆决定的。说我们前生什么记忆都有，那就是看你哪一道这个业报成熟了，它就显示哪一道。哎，你要是贪得很厉害，转了恶鬼了，那你就转恶鬼这一生呢，你就看那个世界啊，就是凄凄惨惨，是这个就跟荒郊秃岭似的，哎，哪儿都找不到吃的喝的，你看河水看成脓血是吧，看成屎尿，你都不能吃不能喝。哎，你就为什么呀，你那样的业报，你贪得太多了。如果你上一生是大布施啊，大布施就是在银行存了很多的钱，你到这一生呢，身为这个天人神仙，你因为你存钱多了，不用你劳动了，自然这个福报就来了。哎，天衣一生天人，天衣自然在身，天衣无缝是吧，不用缝。哎，想吃饭就来，就是吃喝玩乐，那你看的那个颜色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颜色呢仅仅是在你的面前，你的记忆的一个显现，你的业报的一个显现，你的意识的一个翻译。所以你说你看到那个世界什么东西了，什么都没看见，看见的还是你自己。原来前生你就看错了，但是前生看错了，你就记着说这个世界是这个物质的，什么五颜六色的，你就记下了。哎，这一生呢又把这个记忆升起来，错上加错，就是在这重复这个错误，重复这些错觉。哎，因为你只能看到这个错觉，所以你呢就老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有，本来就有颜色。说到这一步呢，咱们就我来设想几种反驳。比如说有人说这个，说你说没有颜色，咱们照的那个照片，彩色照片，那不是有颜色吗？你彩色照片，这又不是这个人对吧，他又没有业报，他不是客观的上边就有照片吗？这就是你啊，这个错误惯了，你就不习惯于正确的思维。照片也是没有颜色的，你去问科学家，就他会告诉你，哎，它只是感光程度的一个记录。说那为什么你一看就会有颜色呢？还是你实际根本看不到照片，咱们还是用这个话来说，说你看到什么了，你只能看到照片的反光，那个照片的反光不是照片，对不对？照片的反光，你比如说如果现在不给你反光，给你就是漆黑的一个屋子，给你一个照片，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为什么呢？照片就在你面前，为什么你看不见？因为没有反光，所以你看不到照片。必须得给你一个，不管什么光，给你一点光，哎，别管是外边太阳光还是灯光， 手电筒光，反正你有点光一照到照片上，照片一反光还是反，你看的还是照片的反光，不是照片，然后你还是把照片的反光变成这个神是神经信号，还是到你大脑里头，还是你大脑里头给你用三原色来翻译，说这个照片上有什么什么颜色，跟看月亮跟看我是一样的，并不是照片本身有这个你可以，这个不行你可以请教，要请教真正的科学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全是糊涂的，都认为说这个世界有颜色，哎，这个很不好，那个纠正，这就是你从道理上要听明白，就得从现在来纠正，哎，这个，我举这么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呢，这个一般的人呢，这个右肩要高一点，左肩要低一点，但是我们这为什么呢？你老用右肩背东西啊，慢慢哎，他老用力，他就耸得高了，可是我们自己不感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见真实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右肩这个高一点，左肩不平，你把左肩呢提高点，右肩压低点，这才真正平了。一开始是我们不信，我们现在就是佛告诉我们说无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不信。第一步呢，先要信，然后终于这个佛老给我们说，这声说我们不信，那声说不信啊，到终于说的多了，我们现在信了，说哦，我是不平，那个佛说的对啊，我相信了。说我们这个肩膀啊，这边这个左边提一下，这边哎，这才平了。然后平了之后呢，这个该干什么了？就是你本来应该老纠正着，是吧？你慢慢哎，到最后终于这个纠正过来了，你不作意啊，他也能这个平了。可是我们是怎么着呢？看到这个佛说的说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真实之后呢，我们早晨早课读一遍，晚课读一遍，就等于说你这一天24小时啊，你纠正你这个错误啊，早晨你把左肩提高一点，右肩压低一点，然后呢这一天都是右肩高左肩低的，你就该干嘛干嘛。到晚课的时候呢，又无色声香味触法啊，我这是错的啊，左肩高一点。你想你这什么时候能够把它纠正过来？所以呢，说你听懂这个道理之后，下边纠正你这个错误怎么纠正啊，就取决于你熏习的次数跟时间，哎，还有一个质量。你比如说有的人吧，早课也背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呢他心里想的不是那个道理，甚至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信心经说的那个，说无色声香味触法，他就不懂那个，背是背，实际他觉得有还是有，那就更不行了。那就是说你听懂这个道理之后，你老得想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啊，哎，然后呢一天还不能就想两回，哎，最好三回四回其实还不行，最好是你想着就是你纠正的时间呢比那个错误的时间多，这个你那个纠正的速度就快了，而且还得坚持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哎，慢慢的呢你就习惯了，习惯什么了？习惯五蕴皆空了，习惯五蕴皆空了，你再看到东西不知道有了，慢慢你这一习惯，最后你就能证到。这是就是你看整个这讲一个这个吧，又把这个修习的过程原理又讲了一遍，下边还没信，我来设想反驳啊。他还有一个反驳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月亮这个我是没看见哈，但是我有其他方面的证明啊，你比如说我听见这个什么了，我尝到什么了，我就是我除了色我还有声香味触啊，你比如说桌子我是没看见啊，我看见的这个反光，这个桌子的反光是灯光不是桌子，这我知道了，但是我能摸到它呀，我能把它端起来啊，一看这么沉啊，我知道我还可以用这个声香味触来判断。这个呢你别着急，咱们后边一个一个要详细分析，你听见什么了，你尝到什么了，你闻到什么了，你触到什么了，这个我们一个要分析。然后说如果把这个都否定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就是说这个我世界有颜色，那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我一个人这个说你说我是啊什么我意识这个显现的翻译的，那别人也跟我一样，他也看到了，那不证明，你看我看这是红的他也看是红的，这不就证明这是有红的吗？ 这个也没有道理。为什么呢？你说这儿有红的，是你说错了，对不对啊？是你错误执着。那他说有红的，他也是错了。错的人多了，就能证明是对的吗？这个咱们你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吧？你不能说大伙都说错了，哎，那就算对的，那不行。哎，说都说错了呢，可以起作用。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拿的这个人民币。人民币这个其实成本没有这个多少钱的，哎，但是呢，人们都一拿这个人民币都沉甸甸的，觉得啊高兴的不得了，觉得这个一看这一沓，这就是一辆车呀，一栋房子，他们这实际上呢，这个人民币啊实际上没有那个价值，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大伙呢都错，我们都认为这个东西，你相信这一沓能买一辆车。那个卖车的呢他也相信，好，大家错到一块儿了，就能起作用。因为什么呢？你这本来是不值一辆车哈，哎，但是呢他相信，那你买卖就能做成，对吧？就是说能起作用，大家都错，但是你不能说明说这沓纸它就是一辆车，你应该这沓纸就是一辆车，你应该开上它就能跑，哎，是不是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大家都错了，你不能说啊我们都错了就是对的。就好像那个我想象啊，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怎么说颜色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呢？我说你比如说你那个就是如果你眼睛不能接触到光，你就制造不出颜色来，你比如说漆黑的屋子里头你就没有，哎，他有的人就说漆黑的屋子里没有，那是我那个你开开灯就有，那开开灯还是开开灯就有，或者说他说别人他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色，这都包含在刚才我们反驳那个范围之内，哎，就是说你说开开灯就有，那是开开灯了看到的还是光，还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颜色。你说这个我看不见了，比如我闭上眼睛没有颜色了，但是别人还能看见呢，别人看见也还是他的意识给他制造的颜色，哎，实际上还是没有颜色的。这是这个也算复习吧，也算这个往下讲啊，就接着下边就来了，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颜色，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呀，它不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颜色的，哎，光也没有颜色，东西也没有颜色，啊，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吧，只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太习惯了呢，我们就误认为这个世界有颜色。我再举两个例子呢，来这个纠正咱们的这种习惯性的错误。你比如说，咱们这样来想象，或者呢，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了一个不是说这地球上的世界啊，到了外星，你根本就没这个。比如说，你现在假如说你转生了一个天人吧，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是飞行着去的，你到那儿呢，看的也是这个五颜六色啊，有很多颜色。但是这些东西你都没见过，没用过，也不知道什么材料。这个时候你想一下，你能看见什么东西？这个时候你只能承认你能看见颜色，因为你看见之后你不会起联想，因为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啊，你不会说我看见桌，不会在地球一样，我看见桌子了，我看见木头了，我看见铁了，对吧？因为那个木头跟铁证明是什么呀？你看见的是颜色，木头跟铁是你判断出来的。你如果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根本没见过这些东西的地方，你一看就那只是都是颜色，哎，这一块这个啥，那一块那个，至于这个是什么东西，你一点都印象都没有，一点都推想都没有。这个时候就能证明啊，我们眼睛确实只能看到颜色，而看不到任何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靠你的经验来推想，一定要靠你的经验来分析，是你猜出来的。所以我们会猜错，我们经常说啊，我看错了，我以为那是什么东西，实际上那并不是看错，你看永远看不错，因为你那个眼睛一睁开啊，它升起什么颜色，这是一个客观这个升起的，不是你主观决定的。所以并不是你看错东西了，而是你推想错，猜错了，你经验不足。哎，你要是一个那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的，他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你呢，经验不丰富，你可能就看错了。我以为这个是什么，结果实际上不是，是那个。 就证明你并没有看到那个东西，你是只看到颜色了，然后你根据颜色呢，根据你的经验来推猜想那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道理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你说刚生出来的小孩，小孩一睁眼睛肯定他看到这个颜色跟我们一样，因为我们夜报一样啊，都是人，他也是三原色。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是小孩，他觉得他看到什么了，他一睁眼啊，应该是他觉得五颜六色，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看见那个一个颜色在晃吧，他也不知道那是人还是这个勺子还是碗，是吧，他不知道，他连动物跟那个就是物质跟那个就是不是生物的东西他也分不清，他更不知道看见这个啊，说这就是他妈，那就是他爹，他肯定不知道。为什么呀？他因为他不会，没经验，他不会推想，哎，不会推想。所以这也可以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人呐，实际只看到了颜色，除了颜色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推想出来的，都是你猜出来的。慢慢你得教这个孩子，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你教一遍嘛，忘了，还教第二遍，教慢慢记住了。哎，他一看到这种颜色的这个东西啊，他要这就是什么，慢慢他还得会跟其他的弄混，判断错。哎，你还得给他这个就是教他这个知识，教会他怎么猜的正确。结果这个小孩呢，就越猜呢经验越丰富，越猜越接近于这个正确一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看到了，除了颜色之外看到的东西啊，全是我们猜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说你说眼见为实，实际上你除了颜色你什么都没见到，不是看见的，是你猜出来的，所以你会犯错误，所以你会猜错。你不要冤枉眼睛说我看错了，你实际上根本不是看错了，是你猜错了。还有这个就是那个例子以后再举吧。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总结这个几句话。一句话呢是，我们这个凡夫啊，见的是虚妄，未见真实。咱们来总结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凡夫啊，见的是虚妄，就是见的是假象，假的东西。虚就是假嘛，哎，妄就是这个，就是也是乱嘛，混乱颠倒。未见真实，你没有看到真正的东西。这个说这个当然用我们刚才的道理也可以证明，说你是啊，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你都没看见，哎，你看见的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自己意识这个就是他告诉你说这么一个颜色，牛的眼睛告啊，牛的这个意识告诉他是那样一种颜色，鬼的这个意识告诉他是另外一种颜色，都是自己的业报的显现，都不是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你一点没看到。这样你也可以说你没看到真实，哎，你看到了虚妄。为什么说颜色是虚妄呢？因为是那是你前生错误的记忆，你早就觉得我看见那个颜色了，哎，所以那个颜色就是老是这点错误记忆在你这儿来这个错误的升起，记忆再升起，就这么一个，所以你见的虚妄。这个还可以在理论上怎么证明呢？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了真实，你就应该不犯错，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了真实，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就见到什么样，你就应该这个，你所有的情报都是正确的嘛，你就不会有错误，不会犯错误。因为你明明白白的看着这个东西哈，那该怎么做就完了，你做什么也能这个达到目的，哎，他就不会这个就是犯错误。你为什么搞错了呢？说我以为能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到时候没达到，为什么呢？你追根寻源追到最后，实际上你都能追到一个根本原因，什么呀？你的那个情报错了，你的情报错了，你的做出决定的那个根据不真实，你最后都能找到这个原因。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证明，哎，以后我们还会实际上反复要讲这个道理。第二句话，你见的是假象，未见缘起。缘起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未见因缘， 也可以直接用现代化叫未见原因，哎，都可以，一个意思。这个怎么证明呢？啊，证的见的是假象，我们现在稍微有点体会了。说没见原因，没见这个缘起。说那怎么叫见缘起呢？就是说，见，我们还是注意啊，这个见是什么呀？是直接见，直接看见，并不是你猜。你要是你在这分析猜，那个人经验都不一样，那猜错的那就是没人能猜对，是吧？你猜这个东西，那就是瞎蒙嘛，哎。根据的你是这么个经验，我是那么个经验，那就没准了。见是指的直接看见，说你见的是假象，未见缘起或者未见因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都是缘起法，缘起法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升起一定有原因。你什么叫没见缘起呢？就是我们人呐，是看不到这个事情的原因的。说这个怎么证明呢？很简单，如果你能看到这个事情的原因，你对这个事情一定会这个，一定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办法，就这么简单。哎，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现象是为什么这样发生，那你把它那个原因一改变，你想让它这个怎么发生怎么发生，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看到事情真正的原因，这个看就是指的那个直接看到，哎，那个没错的，不是猜的，直接看到啊，这个现象发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你掌握的它原因还不是你随便来这个组合它的原因吗？哎，你比如说这儿出现一个三，你一看原因说是一加二，哎，等于三，然后你不愿意让它等于三，那你就把改它的原因嘛，你一加一它就是二，你想让它是几是几。你如果你看到了事情的原因，就真正的原因直接看到的话，你就有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你这个病是由于吃这个东西引起的，好，把这个东西一断不就完了。哎，可是呢我们人呢看不到事情真正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比如说说这个感冒，咱们说感冒，我们医学发展了这么多的年，到现在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搞不清他真正原因。你要抓住他真正原因一解决不就完了，就是解决不了，就这么点儿病就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是你没找到根本原因。说是病毒引起的，那病毒是哪来的呀？是不是啊？啊，病毒哪来的呀？找不着，就跟那个什么那个非典似的，找找找，说那个是果子狸干的，杀果子狸啊！你那一杀，又造了很多的杀业，又造成了你得更多的病，更短命的那个，造了更多的病因，你解决病因了吗？哎，等于你又造了一种新病。所以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所以说未见缘起，就是说你真正见到缘起，你就找到了解决办法。说谁见到缘起了？佛菩萨。你看你那个有人去问佛去，说哎，这个事儿怎么这么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佛都给你直接说那个直接原因，就是说他多少劫之前他做过什么事儿，所以现在自然就有这个果报。哎，也不管是福报还是这个恶报，它都是有原因的，那叫缘起，就是他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造的业，没别的，是咱们这除了那个造业没别的。哎，第三句话就是你见的是现象，未见本质，这是最重要的。前都是铺垫，见的是现象，未见本质。什么叫现象？现象就是一个物体啊，它引起的这个外在的一些影响变化，不是它本身。哎，你比如说刚才说，咱们就说太阳吧，你看到太阳没有看到太阳，说这个我是根据这个太阳这个就是放出来的光，这个太阳放出来的光已经不是太阳本身了，这是它引起的一种现象。哎，太阳一出来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得很明亮，这是它引起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太阳本身。 说你未见本质，什么叫本质？本质就是它本身，本质就是它本身，就是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东西的本身，我们见到的都是它引起的现象。你去研究任何一个东西的定义，你就会发现都没有说到它的本体。你比如说问任何东西，这个你去说它是什么东西，所有的定义，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信息都没有说到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说的全是它引起的外在的这个作用变化现象。你就比如说眼前这个桌子，你看到桌子什么了？看到光了，光不是桌子。说桌子能放东西，你看那个桌子的定义是什么呀？我还真查了一下咱们的那个现代汉语词典，他说桌子是什么呢？他说桌子呀，是有一个平面，还有支柱，上边能放东西或做事情的家具。哎，对了，你分析一下他这个定义，他这个定义啊，你看啊，就是说他这个定义没有一个字是说到桌子本身的，说的都是跟这个桌子呀，都是桌子之外的东西。你看啊，说有一个平面，有一个平面是我们人的感觉，有一个平面是人的一个判断，就是你桌子它本身肯定什么平面什么面它根本不管那一套，是不是啊？你说我判断看这个地方是个平面啊，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哎，说啊这个地方呢有个平面，实际上你判断那个平面还是根据光来判断的，那个光也不是平面。哎，你是根据啊这样的光，你估计这个地方是平的，那个平面是你推测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哎，再说呢，那个平面就是那个光反映的那个平面，它不是桌子本身，对不对？那个咱们说了，反光不是桌子吗？你那个平面是你根据反光你推测出来的，不要说这个平面根本不存在，是你理论上一个推测。你就是那个光本身它也不是桌子嘛，这第一个你判断这个平面是不是桌子本身。说还有支柱，这个支柱也是你根据光来那个推测的，就是那地方有支柱，实际上你并没有看到支柱，还是看的那个支咱们就说吧，就还是支柱的反光吧，你是根据支柱的反光来推测那有支柱。然后呢，说上边能放东西，这就跟桌子本身没关系了，是不是啊？你在上边放什么东西什么，那是跟桌子没有关系的，说的不是桌子本身，或者做能够做事情的家具。家具这更是没有的东西了。咱们原来听过那个老，就是听过前头课的讲过，这个共相是不存在的，只有自相，就是什么呢？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没有那个就是它抽象出来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比如说这个家具，家具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家具是从所有家具一类的具体的东西里头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是起了一个名，没有一个东西你拿出来说这叫家具，你给我拿出来个家具，你没有这个东西的，它是很多这个桌子板凳啊这些东西的一个起了一个空名，这叫共相，就是很多东具体的东西它们共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哎，这叫共相。所以其实所有的名字呀都是共相，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就是这个家具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整个这个桌子的定义说的都一点没说到桌子本身是什么，说的都是桌子能够起的作用，桌子引起的反出来的光都是说的这个桌子引起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见的都是现象，没有见到桌子本身。说他那为什么不说桌子本身呢？桌子本身谁都没见过，你让他说也一点都说不出来。桌子本身谁见过呀？你说你没见过，科学家本身他科学家也没见过，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啊，谁都没见过。哎，说你见什么了？就见点你自己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颜色，然后你就根据这个颜色你就乱猜去。哎，你就乱猜去，就跟小孩似的，一开始就瞎猜。哎，拿起来一个东西就往嘴里塞，他以为那能吃，这不是瞎猜吗？咬了咬不动，放下了，下回又忘了还咬， 他就是看到的是颜色，根据这个颜色呢他去瞎猜，猜猜猜有经验了啊，这个硬东西不能吃，慢慢的啊不嚼硬的了。但是呢碰到软的他才不管那是毒药还是什么乱七八糟袜子，他也敢往那嘴里塞，是吧，他也要嚼。嗯，甚至他可能对这个味道跟大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他可能很多这个味道他不感觉那是有害的，是吧。哎，所以等于说我们对世界，就是说世界存在什么东西，完全是猜出来的，完全是猜出来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本质，没有看到世界本身，只看到了世界引起的一些现象。引起的什么现象呢？第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世界好像我们能够搜集到它的光，虽然我们搜集到的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说多小啊，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光啊，我们每个人只能搜集2个5分钱这么大的光，你就是从这个世界的光里头啊取了这么一点，对不对，那个光线从你旁边照到你太阳穴上的你都搜集不到，就是取的量上来说，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依靠的情报，说你我猜世界上有这个又那个，我猜出来了很多哈，你所依据的情报就这么可怜，就是说世界上有无量的光，但不要说世界上就这屋里吧，这点光你只能采集这个就是指甲盖这么大，那么两小块，哎，别的光全部丢掉了。嗯，啊，
就是我
有
个问题，你说对于生命来说，生命的价值是否存在？然后呢，就说如果它存在的话，就说我们应该怎样？你说审视生命的存在？
上一次啊也有一个居士他又问来着，说这个五蕴是什么。我们这儿啊这个就是来的早晚什么各种都有，咱们这样啊，这个刚来听课不久的呀，咱们采取一个办法，刚来听课不久的咱们在课上不提问题，咱们课下再交流，因为啊你提的问题离咱们的这个主题啊这个太远。哎，你像五蕴是什么，这个就是说学佛，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不知道的话，听这课呀确实这个就是比较困难，但是呢你就先这么听啊。
我是做广告
啊，
我只是提
下
这个问题，
我
说
我们就是跟我们现在主题差的比较远，下课再说好吧。这个刚来听时间不久的呢不提问题，这样的不耽误大家时间。这个如果你确实有把握呀，这个地方啊大家估计这个地方都没听懂，这样的问题才提，因为我时间比较紧张啊。我再说一下时间，这今天呢我们特殊这个因为有人这个请假呀，我们藏文课停一次，咱们今天讲到11点。哎，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以后我们跟这个学藏文的也商量一下，这个藏文课呢这个就是把两次合成一次，星期六多讲一点，把星期天这一次呢取消了，然后咱们呢这一次呢就每天8点半到11点2个半小时，这样呢可能还好一点，是吧。哎，咱们争取这样，这一次今天就讲到11点，我们这时间很紧张的，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还来说我们的主题，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就是说你没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吧。哎，没看到世界的本质。啊，对了，说到你这个，就是你判断这个世界都有什么东西，判断这个世界都有什么东西，你所依据的信息啊非常可怜。第一个就是说你搜集光，你才搜集那么点儿光，然后就这么点儿面积的光呢，你还是搜集的那个非常窄的光谱，实际上这你眼睛这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光，这两小点可以这个光谱可以这个看到非常广阔的光谱，但是你人呢由于你的业报限制哈，你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可见光，非常窄的光谱一点，就这么大这个5分钱大小的这么点光呢，你又给去了一大部分，你只能看到里头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七色光所谓哎那一点，你就根据这么一点可怜的信息呢，你就来猜这个世界有什么，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呀、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没见到本质，第二个你见到的现象呢也非常的这个局限歪曲，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说 总的来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眼见不为实。为什么说眼见不为实呢？因为你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这个道理是佛经在哪儿说的呢？整个唯识可以说讲的就是这道理。玄奘法师在印度的时候啊，他这个就是最后这个有一个国王啊，戒日王非常佩服他啊，这个别看是个留学生，非常佩服他，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这个无遮大会，就是辩论大会，谁来参加都可以。玄奘法师写了一个论文，他的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说你眼睛看见的东西，哎，并不是外边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当时是18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指出来说你这个地方这个字说的不对，哎，没有一个人能挑出他这个毛病来，就是说他的证明是非常这个严密的。那是那不光是佛教啊，那个外道什么哲学家什么这个神奇古怪的，反正干就高手吧，有本事的吧，那都来，没有人能挑出他这个毛病来。这是在当时。说现在这个人能不能挑出毛病来？现在是不信这个的多，但是你真正认真起来，你还是挑不出他毛病来。哎，我们在这儿呢，就是你们如果能挑出毛病来，你们或者呢，你怕这个在上课耽误时间，你写个纸条，你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个漏洞，哎，你给解释解释，你把那个问题写下来。然后你休息的时候交给我，咱们可以一会儿休息一下，然后呢我看了我给你回答，哎，就说保证能回答。只是因为时间限制呢，咱们可能很多事情讲不到，很多方面讲不到，哎，就是说这个真理是绝对没问题的，你只要能提出问题来都有答案。现在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整天说自己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原来这是一句错话，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这个颜色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本来就是一个主观感觉，本来就是一个错觉，但是呢我们就能有这点记忆，我们看到什么记什么嘛，我们就有这点错误的记忆，然后是到下一生呢还把这个老本还翻出来，还是这几种颜色，哎，就老拿着这点错觉啊在这翻译这个世界。说但是呢说我翻译的对，你看我说这个地方有东西他也认为有东西，哎，这不是就能办事了吗？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因为什么你看这儿是红的他看也是红的呢？因为现在啊我们造的是共业，就是说我们造的共业呢，就是造我们都造过人道的共业，我们人道的共业成熟了呢，它就广这个显现啊人道共同造的那个那点这个那种颜色。你比如说你小孩呢，你告诉他说这是红，哎，第二天问他说这是什么色啊，他说这是黄，你就得给他纠正说你弄错了，这是红，一直要纠正的他跟什么呀，跟大伙都一致，是不是啊？哎，到时候大家都说了，这个就叫红，那个就叫白。你要是一个外国，不过他就是说的名词不一样啊，他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你大家都要统一，哎，都要统一，实质上都要统一，哎，统一，这就熏习的呀，就一致了。到你下一辈子呢，哎，很容易，到时候大家又因为你熏习的一致，说这个就是红，那个就是黄。所以到下辈子呢他升起的时候呢，大家升起的就一致，因为你这个熏习啊不是一生，不是两生，不是一劫，不是两劫，哎，无始劫来就这样的熏习，这样所以你凡是转成人的时候他就这样来告诉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凡是转成人的时候，你造的那个人道的那个业啊一成熟，它显现的就是原来你记的那个人道业的那个样子。哎，我们因为我们都统一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升为人的时候我们看的都一样，是这么个原因，并就是说大家犯的错误都一样，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本身客观的就有颜色。下边还这个讲一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实际上是给弄颠倒了的，就是什么呢？本来应该是见着的东西是真实的，人们分析出来的东西呢是 不存在的，是想象的，是虚妄的，是吧？可是我们现在的教科书给我们的定义，我给你们读一下，它是说颠倒的，说颠倒的。你看啊，我给念一下这个现代汉语词典的这个它本质的那个定义，就是说什么叫本质，就是什么叫东西的本身啊。他说，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就是说，什么叫事物的本体呢？他说是这个事物啊，它能够引起很多现象的，决定那个是产生什么现象的一个属性。什么叫属性啊？就是它的特点。这个属性跟特点呢，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抽象概念。等于说，他说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一个抽象概念。你想，这个我们人都知道，抽象概念是不存在的，对不对？抽象概念是不存在的。你说它是不是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颠倒的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它可以引起反光，引起啊，我们能吃能做。你看它后边的话啊，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就是说这个事物的本体啊是藏着的，它是通过现象，通过它引起这个对其他事物发生的作用表现出来的，通过现象来表现的，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就是说这个本质不能简单的直观。什么叫直观呢？就是一看就看见了，哎，这叫直观。他说那个本质你不能直接看见，必须通过现象来这个掌握本质。他这个话是对的，说本质看不见，这个事物本身看不见，这个是对的，说只能看到它的现象，哎，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把这个本质定义成什么呢？定义成一个东西的根本属性，就是定义成它的特点，定义成抽象出来的特点。这个东西实际上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你如果事物的本质是一个抽象的特点，抽象的特点又是不存在的，那就等于说事物的本质是无自性的，是吧？这倒符合佛教的说法，事物一切事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没有本质嘛，本质是一个抽象概念嘛。但是你一个无自性的东西，就是没有本身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来反光呢？你桌子，说桌子这本身呢是一个抽象概念，叫根本属性，它的本体是一个根本属性，那你一个抽象概念它怎么能反出光来呢？所以呢，就是世间你看这个理论就是颠倒的。实际上说，如果用佛教的理论来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桌子这个位置啊，它是有本质的，只是我们凡夫呢看不见这个本质。这个科学也承认我们看不见那个桌子本身，哎，只能看见它的反光，它引起的现象，通过这个现象呢来这个分析本质，来找本质，哎，最后我觉得这是个桌子，哎，那个人说我觉得是什么，哎，然后再讨论，最后猜出来说那是什么。实际上猜的究竟对不对他也没法证明，因为他一直看不到那个东西的本身嘛。佛教说什么呢？这个地方并不是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呢？众生心，这是圣者实证的，就是说三界唯心，这个实际上就有心，就是所有的实际存在的就都是众生心，只有众生心，每一个众生心都是充满三界，哎。但是呢，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众生心，没有见到这个本质。说如果你见到这个本质，你就会知道什么呢？你就会看到说每一个众生心，心是什么样的，就是他在想什么，就是什么样的嘛，哎，你就看到了啊，原来三界唯心实际上就是一颗一颗的心，每一颗心呢就是在胡思乱想，你一看他心想的内容，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正在想什么，以前想过什么，那些记忆不是都放在那儿吗？那也都是他的过去的心，哎，你一看就等于你把世界的全部信息都掌握了。你看一个人说他现在想的是什么，他过去想过什么，咱们说过，他如果你这些都看清楚了，那个从现在往未来的那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他的未来就显现在那儿。你这样的因就必然得这样的果，哎，你等于对一个人的三世，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还有什么？没有别的了。三界唯心，你这都等于这就是正见知了，这就是你掌握世界上全部信息了，就已经，哎，这叫见本质。但是我们凡夫呢，就是问我们这个靠凡夫的力量呢是见不到的，哎，所以你看，通过读这个就是词典呢，你也可以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佛教说的是对的。第一个，你看他说什么呢？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来认识的，哎，这就证明呢，连科学都承认，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事物的本质。科学都承认，就是说你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本身，你看到的都是它引起的现象。到现在我们还说了，你只看到它引起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一个反光的现象。反光的现象呢，还是什么呢？还是你连这个光还没有直接看到，还是这个就是结果呢，最后是还通过了一个翻译，还通过了你那个意识的一个翻译，哎，给你搞的呢是那个具体的东西是你一点信息都没看到，完全看到的是你的翻译，你的这个翻译官给你这个报告的情况。这是一个说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见到事物的本质。为什么说这个事件是颠倒的呢？就是说他把事物的本质啊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实际上应该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应该这等于承认说是没有本质的，这个实际上是不对头的。